去讲的时候，我发觉有不同的一个应用。因为经文本身我相信大家都很熟，那么可是在应用方面，特别对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会众，我就一个很深的一个触动。特别今天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刚刚这两个星期，就是刚刚这两个星期是因着明年，关于明年短宣的问题，关于教会明年短宣的事情，宋牧师就发了一条电邮给我，我就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所以今天跟大家同从这段经文，首先从经文本身我们来了解，另外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怎样可以应用在特别我们福音堂、我们国语堂明年有关我们侍奉的那个短宣侍奉的一个分享，好不好？我从这个角度，好，我一同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平静、这样的一个安稳的地方。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被战火摧毁的家园。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有很多事情不是人能够控制，不是人可以在计划当中来谋算前面的道路。可是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愿意透过这个生来傻眼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怎样把他重建，使他看见光明，让我们了解主啊，你所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圣经当中，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都很熟，这个人生来傻眼，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耶稣的门徒他们很理性的问一个问题，他们神学的很厉害，他们问一个关于罪的问题，对不对？那个罪的问题也是表示说，他们要解决，如果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是从这个最根本的地方来解决，对不对？所以他们问为什么，是然后他们尝试给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究竟是这个人犯罪呢，究竟是他的父母犯罪？其实那个问题或者这个解答的本身，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都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就当我们看见一个面前的状况的时候，诶，是这个人犯罪，是因为罪影响，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情况，那这个罪是从什么地方来？当然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我们就亦可以说，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全都圈在那个罪的人当中。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当你还没有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辜啊，我没有好像亚当犯罪，对不对？就为什么也圈在当中？当然我们的解释是因为始祖犯罪，所以虽然我们不像他一样，可是我们都圈在罪人当中，这个是神学当面一定对的。可是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人是无辜的，他是生来傻眼的，看到吗？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光，没有光，什么的情况他都不知道，他是听的，他生来傻眼。然后门徒问的问题是谁犯罪？圣经约翰的记载，耶稣怎样回答？耶稣回答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这个人身上什么？弟兄姐妹，在这个人身上怎么显出神的作为来耶？ 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当我们看到一个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那个人，然后我们可以想去从一个最根本最根源当中解决他的问题，以后就他会得着帮助，就是我们很自然想的那一个的方案，有没有错？严格来说没有什么错，可是问题，我们没有看到神在这个事情当中，上帝要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大方、热心，愿意为神做，愿意把福音传给一些朋友。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当然。可是没有留意，神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的是什么意思？神原来在这个人身上要显出他的作为来的时候，我们怎样配合上帝的这样整的心意？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想清楚的。第二个情况，我们稍微再从这个生来傻眼的人身上来看的时候，这段经文我想如果我们一直读全章，你就发现这个生来傻眼的人从他遇见基督耶稣以后，他的生命怎样的翻转，对吧？我们留意这个生来傻眼的人，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权，他就生活在那个黑暗的，他的世界就是这个黑暗的世界，他没有办法看到人所看到的事，好的不好的他没有看到，他就听。当然这个是很具体一个傻眼的人，可是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很多世人都生活在这个生来傻眼的人这个状态这个状况里面。什么意思？当有些人出生的时候，他在生活在他的社会他的文化里面，从来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然后他所听的所受的教育都是怎样说要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对人不要那么容易相信，那对人就保持一个距离，人对你好的时候他可能有不同的心怀依恋，他有不好的动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对人对他的爱拒绝。再来一个，就是怎样可以利用人的爱心啊，弟兄姐妹，这个岂不是生来傻眼了吗？因为整个这个成长的背景过程里面，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罪恶里面，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听过关于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没有尝过神的爱，甚至乎当人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甚至乎我们觉得那些人都别有用心，这岂不是很多人想写照吗？那如果这个生来傻眼的人现在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听到那些跟从耶稣的门徒说这个话，他的心里面会怎么想？对了，这些人呢就是知道我们是罪人，认为我们是罪人，那他们很好吗？心里面可能很多不同的反应，对吧？好，今天不是心理学不讲，可是问题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扭转了跟随耶稣的人这个看事情的那个角度，改变了我们怎样来判断一个所谓对错的问题。再来一个，是 对我们所谓的真理，对真理的理解，这个解读，我们从一个框架里面，上帝要我们离开这样的框架，回到从上帝的这个角度，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说的容易，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耶稣所说的，从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我思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遇到很多基督徒，之前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在一个没有上帝的那个教导，没有关对神的认识的这样的处境背景当中，然后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来谋生来赚钱，在那个鬼地方，这个鬼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在俄罗斯。在俄罗斯他们本来是要赚钱回去，然后盖大房，改变在他们原居地的那一种生活状况，希望能够赚大钱回去，就使整个家庭都好起来。我在那个鬼地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十月多，十一月，是2012年。我站在零下不晓得多少度了，大概20多度吧。我站在外面没有暖气也不能点火的那个地方，站了15分钟，我都从那个脚底下，脚底啊，一直冷啊，那个冷气，天然的冷气这样上来。但是那些朋友就在那个外面摆摊，原来在东北，他们说在家一定是这样的。我就蒙了眼啊，真的吗？然后他们说在这个鬼地方讨生活，但是那些弟兄姐妹说，如果不是因为来这个鬼地方，我们没有遇到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个是我听到的、看到的一个触动我心里面的事情。当我们这些华人散居在不同世界各地的时候，是因为生活的原因，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甚至乎我们都付上很多的代价，把孩子留在家，所以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国内，然后夫妻两个人聚少离多，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岂不是都是傻眼的人吗？有没有想过，原来上帝要这样在这些人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这次短宣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跟你们做见证，我们在布尔洛搞了一个中秋的那个圆游会，对吧？然后后来搞完以后，我们听说有一个人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叛国，记得吗？有没有听到？记得吗？我们就去那个店，没有跟他辩论，没有，我们是跟他告别，因为第二天我们要走了，我们可以对那个人表达我们对他的尊重，对他的关心，表达我们愿意给他做朋友。因为为什么他会说那样的话，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没有感受，没有知道神的爱是怎么样。我们不需要说什么，但是我感谢神，我们这一队的短宣队是这样的表达神的爱，这样的表达一种的关心。 对生来傻眼的人，门徒问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们要从耶稣的话里面听到，在这个人身上要显明神的作为。那么跟着耶稣说的那句话就很震撼，这个话是什么呢？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了差，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留意这个话，其实有另外一个译本或者抄本这样说，趁着白日，我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其实这样的一个翻译，一个抄本，可能是更直接，更能够说，从耶稣的角度来说，为啥呢？因为耶稣要说明他是从他的父差过来，所以我很自然了，因为在耶稣身上，他要做差他来，他的父要做的工，很自然。可是另外我们今天中文译本还有一些英文译本不一样，就说我们，为什么是我们呢？我们这个意思就更厉害，耶稣对门徒说，这个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那我们跟耶稣一起必须做什么？那差我那个我是耶稣，差耶稣来者的工，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必须做差耶稣来的那个人的工。那个意思更厉害，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是一个信仰关于耶稣的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就包括你在内。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一样，要必须做差耶稣来的工。我们都知道差耶稣来的是谁啊？天父，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做上帝要耶稣做的工，就包括我们必须做。这个意义很重要了。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做？好，经文说在什么？趁着白日。白日是什么时间？当然是现在，有光。耶稣说的时候，对于那些人来说，想一想，在一个农业社会当中，白日跟黑夜很自然。白日就是我们沙田工作，晚上黑夜的时候回家休息，对吧？是我们很简单啊，我们都懂。白天我们出去上班，天黑回家休息，不用做工，这个农业社会。可是耶稣在说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能做工了，什么意思啊？这白日跟黑夜就一个对比，白日代表是一个能够工作的时间跟时机，时间跟时机机会，黑夜呢就表达是那一种不能够工作的那个时间，没有那个机会，那比较清楚了，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再放在我们今天这个商业的社会来说，其实有没有白日黑夜之分？没有。当我们是黑夜的时候，那一边是白天，当他们是白天的时候，我们是黑夜，可是那个世界那个竞技的运动还是继续的运作，对吧？所以根本24个小时都不停在运作，人是很惨，没有休息的时间。我们从这个角度的时候可以理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放在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一个处境，什么意思？就是在宣教拆船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很自由的出去为主在那些地方做工？ 做工的机会，做工的时间。我很自然就说，在一个很和平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行没有问题。举个例，我们这一次去捷克，弟兄姐妹，你问他们，问这些短宣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什么困难吗？没有，对吧？我们去捷克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最困难是其中一个姐妹要关于她的签证的问题，都解决了，很自由。可是我以前一直的工作的宣教的地区在什么地方啊？俄罗斯、乌克兰，能去吗？加拿大人能去吗？我们能够自由去吗？现在不行。就好像是一种黑夜，对我这个人这样的情况是一种黑夜的状况，我不能做，没有这个机会。对，好像是。可是在我不能去的时候，在好像我们不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个例子。第一，在乌克兰，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回到乌克兰，在基辅，他们有网上聚会。他们曾经回到中国，当中国能够有航班去基辅的时候，他们竟然从东北回到基辅，还在打仗啊，还在一个战乱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他们认为还是那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不明白，可能在灾难。另外，在哈巴罗夫斯克，我们中国叫伯利的那个地方，我们那个时候一直是帮助弟兄姐妹在那个城市找一个浸信会，来成为他们聚会的场所。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俄乌这个关键的时间，在我们中国人的市场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盖教堂，以前是不允许的，已经盖好了，可以聚会了。在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整个世界都乱套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竟然可以在那个就在那个市场的地方盖教堂聚会。我们不能去，可是那些弟兄姐妹们就在那个地方可以做见证。我们是黑夜，他们是白日。再来一个，我们拿着加拿大护照不能去俄罗斯，对吧？我想问弟兄姐妹，我知道中间有拿着中国护照的，对吧？你知道吗？你们很清楚，现在你拿着中国护照很自由的去俄罗斯，哎，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愿意给耶稣所用，愿意为耶稣所做，去那个地方不但是传福音，可能是要栽培，要做门训。你的身份是现在处在一个白日的当中。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愿意给上帝所用，正是你为主做工的那个时间。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整个关于普世的宣教、普世的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上帝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第二，从一个整体的概念来说，我知道 本来我们教会的计划明年是去什么地方呢？啊，乌克兰。可是对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啊，泡汤没有的去圣城，没有办法去在短宣以后看看耶路撒冷是怎么一个状况，可能啊心里面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可是在其他地方我们能去，是不是神要我们继续呢？我不敢代表上帝说你是这样，可是我相信神在你们心里面的感动，你领受那个就是神在教会当中的引导，是圣灵这全体的引导，不是个人说的算。从我心底里打起来，弟兄姐妹他们都很知道我们短宣队，我是说希望他们能够连辅一连几连都到布尔洛，这个是我。可是神的心意是如何，让教会怎样理解上帝把一个不能做工能做工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怎样理解神让我们要做什么，这个重要，不是人说算。因为个人在神面前可以有一种的回应，可是整个教会是关乎整个教会的一个群体，一同的领受。当这次我回来，我很快离开机场的时候，我一出机场的时候发现子龙啊景平啊就在，我忘了景平了，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忘了，我认得那个人，我记得他太太，忘了他的名字。结果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你们知道吗？不是看到两个人了，我看到一条红布，红布上面写的什么热烈什么，哇，我有点回国的感动，就是热热欢迎欢迎欢迎热热欢迎这一种的感受。弟兄姐妹，哎，这是教会，这是这个我们一个家里面对于宣教方面整体的一种参与。不光是那些弟兄姐妹被拆出去，他们在前面在外面做工，可是整个会众，我是看整个会众在后面一同的支持。我必须表扬表扬你们，不是表扬我们短宣队。从金钱的支持奉献，从祷告以至实际的行动，劫飞机安排等等，这个是神让我们整体在做工的这个事情里面一同做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对于那些生来傻眼的人，无辜的，他们不明白神的爱的人，神要我们进到那些人当中做工。讲多一点停了。我们留意这个生来傻眼的人，不是我们门徒使他重见光明，或者见到光，不能用重见，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光明。但是重点是这个生来傻眼的人，他开眼的时候看到什么？他看到耶稣吗？他从那个希拉亚把那个眼睛给那个知识看的时候，他一开眼看到什么？看不是看祭司，看耶稣，看到祭司。然后那些人对他说，你怎么可以开眼啊，而且医好你的人在安息日给你医好。那这个人怎样说？他说，从来我听到的关于这样的情况是上帝的作为啊，如果不是上帝怎么可能？这个人很清楚啊，对吧？ 后来他遇见耶稣，耶稣对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个人就对耶稣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当这样无辜的人能够遇见耶稣，从耶稣生命里面得着他生命的翻转，他要为耶稣做什么？这样的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些所谓无辜的生在罪恶黑暗当中的人，上帝透过我们经历，透过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以致我们把耶稣带到，好像带到他们当中，让这些朋友有机会最少有一次听过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我们如果有机会继续，以致他能够认识耶稣悔改归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对耶稣说，主啊，我要做什么？这岂不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的一个写照吗？以前你不认识耶稣，来到加拿大，有些在这里认识主，我听宋牧师说在这里是你那些朋友来，所以我们直接说，可是去布尔洛不一样，他们是我们去找，是另外一种的状况，来我们说很自然，对，所以我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你来了，成为弟兄姐妹了，那今天在你生命里面你曾经走过的路，正好也是那一些跟你有一些同一样背景的，同一样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人，他们是不是可以从你生命里面来知道，来聆听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致他可以在耶稣身上亲眼的看到耶稣，在生命里面亲自的经历耶稣对他的改变，就好像你亲自的经历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的翻转。弟兄姐妹，今天正是做工的时候，你愿意吗？你愿意给主所用吗？你愿意跟我们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曾经去短宣的，你准备自己，你就能够在明年的短宣队当中，无论到什么地方，教会说，哎，你不能去，暂时不能去，但是感谢主，你已经有一个回应，这样很重要，因为有很多机会的。那你预备，你是不是愿意说，主啊，我真的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致我可以在宣教的事情里面参与一份。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觉得啊，还不是出去的时候，可是能不能跟神说，跟耶稣说，主啊，差遣我多奉献，差遣我做一个关爱宣教同工的人，做一个能够积极理解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些未闻福音的人的需要，以致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成为一个精兵。求主恩待，让我们不单是唱那一首激昂的 Hineni， 也成为我们被激励被燃烧的那个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同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求你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也恩待让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成为给主使用的精兵。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